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、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雅各书1章21节，雅各说：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句句是生命之言，使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，用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得着更新和滋润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与世界分别。我们思想与世界分别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36篇。诗篇136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我情愿。
Oh, 诗篇第136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独行大启示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造成大光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日头管白昼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分裂红海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杀戮有名的君王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又杀巴山王噩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36篇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。请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，经文说道：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与世界分别。我们都害怕离开自己的同伴和亲友，留下我们孤零零的独自奋斗，看他们站得远远的或掉头走开，真是一件难受的事。年轻的女孩很难抗拒朋友的邀请，眼看同伴们兴高采烈地扬长而去，而自己独自留在家中，难免感到惆怅。早年美国都市的年轻职员要拒绝参加赛马赌注也是件为难的事，因为每年每季总有几场热闹的大赛， 然而，我们如果愿意凡事尊主为大，一定会和周围的社交圈断绝联系，甚至冷落了朋友，还要戒除过去的恶习和传统。就像野人进入文明社会，必须逐渐改变过去的习性，才能被文明社会所接纳。一旦我们勇敢地把自己奉献给呼召我们的神，我们将沐浴在前所未闻的异象、慈声及安慰之中。神能把黄铜变成黄金，锈铁变成白银，朽木变成黄铜，顽石变成刃铁。白天的太阳，夜晚的月光也变得多余，因为神是顺服者永远的光。凡接受主耶稣的，他的生活不致贫乏，神乐意赐福他所爱的人，他的手拥有比金银更有价值的东西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与世界分别这个题目。神不但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并且叫我们与世界分别。圣洁是神对属他子民的绝对要求，与圣洁相对的就是世俗的不敬虔。雅各书四章四节，雅各说：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为什么提到罗德的妻子呢？因为他虽然出了索多玛，心还留在那儿。是谁把罗德的妻子带到索多玛的？是罗德。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一节记载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知道索尔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当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主动去找罗德，让罗德选择。圣经说罗德举目看见，罗德凭眼见而不凭信心，罗德就选了他眼中看为最好的，就把最肥沃的平原选走。罗德不是求问神，不是仰望神的引导，而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向左向右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，所罗门说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罗德选择了眼中看为最好的，但是否就满足了呢？没有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记载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罗德随便移动脚步，因为他的心向世界敞开。西方有句谚语， 乱走的螃蟹最后总是掉进锅里。罗德去寻找世界的福气，最后就住进了罪恶之城索多玛。圣经说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，罪恶甚重，声闻于神。神要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，这是先让亚伯拉罕知道，亚伯拉罕就为这些城的人代求，但罗德却浑然不知。照着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的结果，我们晓得索多玛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。因为最后亚伯拉罕鼓起勇气对神说，假若在那里竟有十个人呢？神明白地告诉他，为这十个人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可见索多玛城里的人已经彻底败坏，坏到无法收拾。神判定要将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。那么罗德可曾打算过要离开索多玛呢？没有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晓得罗德曾经被四王的联军从索多玛掳走过。创世纪十四章记载，四王与五王交战，七大老马和同盟的王把索多玛、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，也一并被掳走了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去报信给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一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，在夜间自己连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将一些财物都夺了回来，也把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连同妇女族人都夺了回来。所以罗德是被他叔叔亚伯拉罕救回来的。罗德被救回来之后呢，又心甘情愿地回到了索多玛。你说罗德不是义人吗？彼得后书二章岂不是提到罗德常为恶人言行忧伤吗？彼得岂不是说罗德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吗？但矛盾的是，罗德为什么不离开索多玛呢？原来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，忧伤这个词儿原文是指受欺压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罗德在索多玛看见这些恶人的言行，他的精神饱受虐待，而他又不能够与这些人同流合污，他的一心就因为守住最后的底线，坚持不妥协而天天伤痛，天天难受。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矛盾？只是仅仅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，但整个人心都在世界，甘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你明明知道他们做的是不对的，你心里难受归难受，但始终不愿意离开。你只是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罢了。所以罗德因为没有跟索多玛城的人同流合污，从人的原则看，他还是义人。当罗德没有打算离开索多玛的时候，神因为亚伯拉罕的代求，主动派天使去救罗德。创世纪十九章一到三节记载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，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，下拜说，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，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切切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很快的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创世纪十九章四到十一节经文说，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罗马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，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，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众人说，退去吧。又说，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要做官呢，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，将罗德拉进屋去，把门关上，并且使门外的人，无论老少，眼都昏迷。他们摸来摸去，总寻不着房门。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，神就连续罗德，要把罗德一家救出来。而罗德跟索多玛城的人讨价还价，他们就要害罗德，比害来到罗德家里的客人更甚。所以你爱世界，世界根本不爱你。天使告诉罗德，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，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但情况已经危急到这个地步，罗德女婿们还以为罗德是跟他们开玩笑，以为在说戏言。当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圣经说，但罗德迟延不走。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罗德还不想走。两位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那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，并且吩咐他们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。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记载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神连续罗德，又因为亚伯拉罕的代求，派天使拉着罗德的手从倾覆之中把他救出来。罗德最终违背自己的意志，跟着天使离开了索多玛，因而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他就如同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，当火里最后一根柴被抽出来以后，就是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，彼得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十一到十三节，彼得又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今天虽然世界的潮流在改变，社会的氛围也在改变，但神没有改变。不要把神的警戒当作戏言，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要照着神所当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。罗德的妻子舍不得索多玛的朋友、索多玛的财物、索多玛的一切，他的身体虽然离开索多玛，但心还在那儿。当他不听天使的警戒，一回头就变成一根岩柱。本人约翰在他所写的名著《天路历程》里提到，天路客听了传道人的话，一心要逃避将来的审判。当他才离开他所住的江王城的时候，他的邻居就喊他回来，其中有两个人决定要硬把他拉回来。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顽固，一个名叫柔顺，他们不一会儿功夫就追上他。天路客说明了离开的原因，并且请他们放心地跟他一起走。那个名叫顽固的邻居说，怎么，难道你就这样撇下我们了？难道你不怀念城里舒服的生活吗？天路客怎么说呢？他对他们说，我所撇下的一切加起来都比不上我将要享受到的一点点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罗马书八章十八节，保罗又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终于天路客没有被邻居顽固说服，反而说服了邻居柔顺，跟他一块走。弟兄姐妹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虽然许多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但神的旨意已经向我们显明， 他要我们务要从世界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。神说，我就收纳你们。真信心就是认定我们交出一切，神会以自己来代替。主已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既然蒙了怜悯，被神恩待，就要与世界有所分别，而不是一再妥协。试问，你信了主以后，还沉迷在低俗的娱乐中吗？仍然不愿意放弃人生虚幻的追求吗？耶稣说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你太爱惜自己，想要保全生命，结果就丧掉生命。主已经胜了世界，基督人性的得胜，就是教会前进的方向。今天有的教会以为，要跟世俗的娱乐竞争，世俗的娱乐怎样吸引人，他就妄想用这样的办法把人吸引过来。结果呢，把讲台变成好像在娱乐大众一般，讨人喜欢。这是对基督十字架的轻看。初代教会教父特土良有一个很好的提问，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？福音从来不是讨人喜欢，而是叫人自卑。因为福音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。知名的归正神学家巴克博士说，我们讲道的时候，就是把那位能救我们的基督带到会众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务要圣洁，因为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容易沾染污秽，你用你的道使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，使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。你能保守我们，叫我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你荣耀之前。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，我是永远分别为圣归属于你的人。求主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叫我在你道中生活，帮助我坚守真理的道。你是全能的神，我要在你面前做完全的人。求主赐给我信心和勇气，离开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人事物，因为这些导致我的心对你冷淡，拦阻我遵行你的旨意。你已经说了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求主加给我力量，使我能仰望你的应许，倚靠你的大能，高举你的圣名，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又或者请您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